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呢，我和美玲啊，再一次请到了胡黛莲姐妹来到我们当中。那上一次呢，我们和她分享的时候都非常的感动，感动她的生活经历啊。当然呢，还有很多的非常精彩的故事，我们没有继续的来分享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就请黛莲姐妹再一次来，欢迎你啊！
啊，谢谢。
上一次其实听到你在中国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还有你移民来到加拿大。虽然你是说认识神，但是呢，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说很认真的哦，只是说求神给你儿子，求到了，就是觉得这个神真很灵哦。知道你先生后来生病了，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病，你能跟我们分享之后你自己的一些生命的改变吗？
当然可以。其实最让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我真正信主的时间，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上一次我不是分享过，我从中国回来，然后我们把 Surrey 的房子卖了。那次其实让我经历神很多。那后来呢，我就说请教会的牧师师母到我们家里来，我要重新的、很认真的、心服口服的做一次决志祷告。所以后来师母、牧师到我们家，我第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在我们家里做了决志祷告。我愿意真正的信靠创造天地万物和我们的神。我真正信靠主以后，其实我的生命还没有特别的改变，只是觉得有一位神看顾我们是很美好的。在期间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想祷告祈求神对我的帮助。其实这样的一种信仰经历，可能是每一个信主的人也许都会有的，觉得有那么一位神。但是我自己的最特别的经历就是，我觉得我跟这位神好像没有链接，就是没有
关系。
关系，好，就是说我求他，他是高高在上的那一位，他爱我，他愿意帮助我，但是我好像跟他没有链接的感觉。所以我在2010年的时候带着我儿子第二次回流，第二次回流呢，不到2个月左右，我先生就倒下了，因为他在家里有晕倒。
那先生没有和你一起走吗？
对，没有。当初因为他要入籍考试，我们很希望他拿公民，然后我呢要先回中国，因为是事业心比较强的一个女人。然后我就心想，我带着孩子先去做一些铺垫，他留下来，因为也是夏天，他可以去工作或者去考试，他做完这些，那他就可以回到中国。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计划，所以我就带着孩子回流。所以我就觉得这两次的回流对我先生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伤害，就是他在这边的一个孤独。其实他的孤独来自于就是他有很多的忧虑在里头，他没有完全的释放，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彻底的信靠神，这一些心结包括他内心里面的不饶恕他过去的那些伤害，所以令到他有很多的一些忧虑。我2010年回去了以后呢，他就每天也是打电话，也是哭也是难过。他还跟我说他晕倒了，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给他开忧虑症的药物给他吃。那时候我说那你就赶快坐飞机回来呀。他每次都问我坐飞机不要钱吗，我就问他你留在加拿大生活不要钱吗。其实他这些忧虑都是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结，他没有想开的一个结。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他是一种病态。那2010年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中国以后呢， 我中国的朋友，他最开始信主，在我们家看碟片，后来他信主的，他们夫妻呢，跟我就一直有很好的关系。那后来我回去呢，就住他们家，那他们每天都给我传福音，一看我吃饭也不祷告，一看我也不看圣经，就知道我的生命没有改变。知道我虽然信主了，但我的生命没有改变。那后来他们给我看了很多的一些福音碟片，我最记得的时候是2010年的夏天，在看福音碟片的时候，应该是从晚饭过后，可能看到半夜1-2点钟。然后我看完那个福音碟片的时候，我才明白何为罪，我们为什么要认罪。当时我觉得我是很好的一个人呢，别人都觉得我很不错呀，我觉得我可能还比很多基督徒还好啊。其实我们不知道这是骄傲的罪。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罪，不是我们杀人放火的罪，是我们在私底里最隐私的那些罪性，那神看为不圣洁的都为罪。所以当时我看完那些碟片，我第一次跪在地上认罪悔改。所以你看，我觉得我经历神也是蛮长的时间，从2005年到2008年真正信，到2010年才开始第一次认罪悔改。然后我跪在地上第一次认罪悔改的时候，真的是满脸是泪，我觉得我们何其的渺小和有罪。后来我仰望天空的时候，那已经是半夜了，深圳还有云彩，还能看到天空。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位创造主，他为了我们而来到了世间，也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我愿意归向他，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他。那时候我就准备睡觉，然后在睡觉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就是我要再快睡着的那一刹那，好像有三维立体的光的一样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我当时就觉得，我们看了灯闭上眼睛也有光，因为我看电脑看久了，我心想闭上眼睛也有光，我就不在意。可是圣经里一句话就跳出来告诉我，我就是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实那时候我对圣经的经文是根本都不熟悉的，但是那一句经文跳出来的时候，哎呀，我当时觉得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的心跳得蹦蹦蹦的很厉害，我就把我的手放在我心脏上感受那种跳动，后来那种无比的那种喜乐出来，我就在那里美美的笑，我就是我知道是神救了我。但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很开心的能够去享受那种美好。第二天一大早打开卧室门告诉我的朋友，我说我老公有救了。我说完以后告诉他，是我得救了。
那时候你真的感受到神真正的拯救了你啊！
对。
那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担心，因为你讲到你先生已经开始有忧郁症了，那你是不是很担心他的这个疾病呢？
其实那时候没有把忧郁症看为多严重，也没有想象到这个疾病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状态。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进驻到我们心里，什么叫做神与我同在。以前觉得没有链接吗？神都知道，所以那一刹那我和他链接上了，是因为我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挪去这样的一个罪，所以神才会进驻到我们的心里。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在我要以后经历的那个苦难里面，神先彻底的拯救了我。
很感谢主，
真的是感谢主。
你先生一直有这个忧郁症，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很在意他这个有多严重，那后来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后来他就从加拿大回来了，我们回到他的老家，第二天早上我看他坐起来在那儿哭，我说你哭什么呢？你都回来了，我们都在一起了。他的老家在东北嘛，冬天很冷啊，那他们会到那个公共的浴室去洗澡，他姐送他去呢，他就找不到回来，所以我觉得怎么搞的，
找路找不到回来，
以为他是十几二十年不在东北生活了，因为中国变化太大是正常的，所以也就没有把他当回事儿。但当时看到他的忧虑就不是很好，因为他的哥哥也是外科医生，后来就带他到他们的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做了 CT， 医生告诉我，就是说问他有没有喝饮料啊，有没有喝酒啊什么的，我没有啊， 就是看他的状态，他的脑袋晕晕沉沉的那种状态。那时候我也不太理解他的脑袋是这种状态是什么样的意义。当初看到他有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又回到深圳。在深圳，因为他接受到了移民局的来信，入籍的考试的来信，那我就心想入籍考试应该是很短的时间，那我就陪他回来，然后就把我的儿子送回重庆，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嫂嫂和姐姐他们看他。所以当初我就带着我和我的先生就回来了加拿大。
实际那个时候你们当时的想法是拿到了国籍以后就都是回流了，不想在加拿大常住了。
对对
是吗？
对对对、嗯、所以当初回来十月份他考试的时候，结果一考没考过然后才觉得以前那么有智慧的一个人怎么会考不过呢。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班长，然后他考清华的分都是够的，他觉得清华的专业不好，他上了浙大，那后来也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所以从他的一个读书经历来讲，我们的移民考试只花了三个月也把雅思考过了。所以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智商来讲，考一个入籍考试怎么会考不过呢？那后来因为他一直只有看医生嘛，那这里加拿大你知道看专科医生需要很长的时间，都是半年半年半年的。所以他第一个约到专科医生的时候，后来去检查核磁共振 CT 再重新照，那后来就是发现他有脑萎缩。这样的一个脑萎缩的疾病在我的心里其实没有多大的概念，因为你没有经历嘛。那那时候的经历只是觉得他的记性不好，当时我就去查脑萎缩有关的一些资讯，所以心里还是蛮难过的。为什么会难过？因为在经历他很多的就是说记不起事忘事的一些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烦。比如说吃药，他就会问我我今天吃药了吗，等到我下班回家他可以问你五六次。那我那时候心里也不太耐烦，我说我在家你都问我那么多次，那你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了多少颗这个药，是不是要把这些药都吃完了。其实那时候我的这种口气和话语其实是很伤人的，但我自己觉得我只有心中的一些抱怨。所以那次在教会参加一个宣教班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就一针见血地说我你心里没有爱，因为她其实也有忧虑症，她就是说她女儿们和老公们对她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特别难过。
经历她这个疾病，我相信一定不会是一瞬间就不太好了，而是就像你刚才讲的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下来。
其实他的病症真的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其实从08年我们发现他有忧虑症过后，10年就是发现他有晕倒不认得路，那期间他其实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偶尔也会发生，可能又转一圈又回来了。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像被废了一样，那所有的重担和压力都在我的身上。但那时候因为他入籍没有考试考过，我就不能回中国，所以我儿子在中国我心里也特别难受。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也不能去工作，他这种状态他没有办法可以正常工作，所以就我自己去工作。所以那时候我每天都以泪洗面的，去上班也哭，下班也哭，回到家里没有办法面对他，我要么就是听赞美诗，要么就是听讲道。如果没有神的声音在我的心里，那就是魔鬼的声音在我的心里掌权。所以那时候我极端的痛苦。那时候因为没有入籍考试考完，我就不能回去，所以那时候就留在加拿大差不多快两年，所以把我儿子也放在中国快两年。所以那个时间段是我非常艰难的一个日子。那时候真的是只有每天祈求神，求神让我的心不要苦读。那时候我说神啊，无论你让我经历什么，但是求你让我的心不要苦读。有一天其实我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可是我的心不再那样的苦读和焦虑。我知道那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说我自己要去控制，我控制我不要难过，我控制不要想这些问题，而是我面对他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心不再苦读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知道神给我所担的是我能承受的，所以那两年是我和神最亲近的两年。 好像在外表看我好像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和神的生命紧紧相连，是最亲近的是那两年，那两年是我的生命彻底改变的两年，所以才能让我去经历后来把我儿子带回来。我应对还要带我儿子，还要去上学，还要看老公，所以才有那样的一个心境和心态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那那个时候你刚才讲到就是老公他记忆力有慢慢的减退啊，但是他的个人的生活是不是还都是能够正常自理呢？
那时候他基本上可以正常自理，那其实他有时候炒菜也知道他忘了放盐，然后可能有时候都不知道他怎么炒，全是就煮一锅。那时候想哎呀，下班回来看到他这样子吃也挺好的，不用炒，这样还可能更健康那后来我儿子也回来了，那一段时间就是他要早上负责送孩子上学，那我呢要很早就要去，我学的蒙特梭利的幼儿教育，那很早就要去幼儿园实习。这个期间我儿子刚刚回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依赖我，每次他跟爸爸去上学，两个人在路上就会争执，其实是只有5分钟的路程，但是就是说我儿子因为哭闹可能又不去上学又回来，或者他送他去学校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老师也不能理解他的，所以当初我都还不太敢跟老师说他有这样的疾病。如果有这样的疾病，加拿大你知道对孩子的保护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不会让他送他上学了，所以我都说可能是英文不是很好，他没有办法跟你交流。他说好像不是啊，我们还找了中文的翻译跟他说，他好像也不明白我们的意思。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的，可以让他可以去做正常的一些事情。真的是经历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很痛苦。后来我的那个 manager 还非常好，说那以后你就把你孩子送完上学你再到学校来吧，你9点钟9点半上班也没有关系。那真的是很感恩。所以后来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以后，自己依然是还是有很多的无奈，因为你想在他身上找希望的时候你是会非常的失望。以前我们觉得父母可以信靠，先生可以信靠，但是神的话又说人是不可信的，唯有他是可靠的神，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后来当我所有失去所有的依靠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唯有信靠的只有神，所以什么事情都来到神面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像胜过父母一样的去沟通和交流。神也让我去经历他的恩典，特别是2年前我先生走丢了，这次丢得非常的长，9个小时。那一天我还在学校，我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我先生出去了20分钟还没有回来，我说没有关系，他应该一会儿就回来的，因为常常也走出去可能一会儿又晃回来了。后来他一直没有回来，到了我下班回去5点多钟还是没有回来，因为我看天快要黑了我就必须要报警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怎么样去描述他，我还怕描述不清楚，我还去查字典，然后下楼我就打电话报警，从来没有打过911，非常的胆怯。等到我报警的那一刹那，有人敲我的门，打开一看是我对面的一个菲律宾的姊妹，一个邻居来我家提了一个小蛋糕来看我们。他来的时间好奇妙啊，也是神要让我去经历的。他敲门的时候是我在打电话听音乐的时候，我就赶紧把电话给他，我说金明走丢了，我要报警，你跟警察说。这一刻我就知道好奇妙，神给我派来了天使。所以报完警以后警察都不相信真的是走丢了吗，还到我们家到处上上楼下到处查询。后来那一天我记得是周五，我们教会还有团契，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也有10来个弟兄姊妹出来到处开车去找。当时我也告诉了警察，因为他有一个坐车的牌子，他也许离开 Richmond 这个城市。那警察也告诉了各大司机各大警察局，然后也有10几个义工也去找。当时师母开着车带我说金明会去哪里呢，我说我怎么知道他会去哪里呢，只有神知道。我们到处找找不到，到处找找不到，结果教会有弟兄姊妹说5六点钟左右的时候看到金明在 No.16 路上走，说还问了他， 好像看他没事就没有管他就走了。所以我们一线希望就是说他还在瑞奇蒙，可能直到快10点钟的时候，警察打电话来说找到了，我就打电话给所有的弟兄姊妹，金明找到了。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没有看到金明回来，后来警察把金明带回来了。带回来的时候他手里还提了一包虾，看到那一包虾我都觉得好难过。警察说真的他很 lucky 很幸运，他还差一两分钟就走到99 highway 了，如果过了这一两分钟他上了 highway 高速路，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谁也不知道。那一刹那我当初真的是好难过好激动，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在看顾他，从我报警到找回来他的那一刻，分秒都不差的，你能看到神的一双手在掌控这所有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和计划在其中。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经历，真的感谢神，他让我把金明的爱捡回来了，这是我曾经所祈求的。我对他觉得只有责任，觉得没有爱，没有力量去爱他。我祈求神，求你让我的心不要苦毒，求你让我更多的忍耐和爱来给他，可是没有力量。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捡回来对他的爱。当初我拿着他的照片报警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快要失去的感觉。有时我们人真的是很可怜，可能真的是要快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也是我们很可悲的事情。真的神让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我后来才知道有神的美意在里头。所以无论我们经历什么，圣经上说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那时候我都问神，我经历这样的一些苦难你是知道的，我的头发一片一片的掉他也是知道的，他让我去经历这样的一些苦难也是要彻底的更新我的生命。所以自从那一件事情发生，我可以去现在24小时的陪伴他，而没有怨言，有喜乐，有平安。在别人邻居的眼里觉得那些富有的人还没有我们过得富足，在我们平常牵手逛街逛公园散步的时候，别人说好像只有你们才那么恩爱，我告诉他这是捡回来的宝贝。真的是感谢神，在过去的他连手都不让碰的，所以在他走丢过后一个多两个星期，我也愿意去买一种营养素给他试用。那时候我们家真的是仅仅剩下5000加币左右了，我当时觉得我应该去买一只股票，还是应该去买营养素给他吃。因为那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一只股票从4块多美金涨到快30，但当时4块多的时候我没有钱去买，所以我后来祷告我还是要去买营养素给他用。后来他用了以后他的情绪有很大的改善。
我愿意跟随耶稣走。 是光明处。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观点，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